你会背，就是刚刚读的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圣经当中有许多这样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在应用这些熟悉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小心。首先，我们要再把这些经文放到它的上下文当中，严谨的解经，然后才能应用。什么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把这句话直译的话，是指你们要存着这样的意念，也是存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想的心思意念，所做的，要再像基督做的一样。那么新一本圣经翻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理解一点。他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与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要是一样的。在中文的圣经当中，还有一个版本是吕振中版本。这个圣经我们比较少读啊，但是它翻译非常，相对来说，它更在原文的意思上相接近一些。吕振中版本翻译这些经文说：“基督耶稣存着什么意念，你们也要存着什么意念在你们中间。”也就是说，这句话的含义，什么叫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心思意念。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因此，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都应当效法耶稣。也就是说，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样的应用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是以腓立比书2章第5节这儿所说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它特指什么？我们刚刚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可以应用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在这儿它的特指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经文结构。1到4节，保罗讲到在教会中的合一。然后呢，6到11节很特殊，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段教义性的内容，是关于基督论的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是大家读腓立比书，你会发现腓立比书不像罗马书，不像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有大量的教义性的段落。而为什么保罗在这儿插入这样一段重要的关于耶稣基督的教义性内容呢？我们来看，在1到4节讲到教会的合一，6到11节讲到耶稣基督的降杯。那么为什么插入这一段？中间那个连接点就是第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些经文是连接1到4节和6到11节之间的一个连接的经文。换句话说，1到4节讲到教会的合一，而教会合一如何去做，核心在哪里？核心就是如何去效法耶稣。效法耶稣的什么呢？在这儿我们看6到11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救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儿讲的是耶稣基督的降卑，9到11节讲的是神将他升高，而升高是在降卑之后。我们在约翰福音讲的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而这段经文且阐述的重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降卑和舍己。换句话说，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的时候，它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本来是神，但是他却取了人的样式。你说人的样式，人本来是受肉体的限制，而耶稣甘愿成为人。所以说， 谈到耶稣基督的降杯，对于我们来说，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保罗讲的是教会的合一，一到四节。而教会合一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圣经当中许多的经文谈到教会的合一，而在这段经文强调教会合一的核心是什么？放下自己，效法耶稣基督的降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基督里的合一。读到这里大家就想了，哎，腓立比教会在保罗的各种书信当中就发现腓立比教会是非常完美的教会，不像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一章五节，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一章二十七节，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我们就思想，这样一个教会还有合一的问题吗？当然，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会发现，这群人没有血缘关系，因着同蒙恩召，同为耶稣基督所救赎，呼召在一起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念，这样一群人在一起要合一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腓立比教会也不例外。四章二节，保罗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也就是说，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个姐妹，她是保罗的同工，但是他们两个有些彼此的不和，所以说这是这个教会当中正常的现象。啊，其他留意啊，教会中大家有彼此的不同是正常的现象，因着不同而产生了大家彼此的有隔阂也是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解决。好，下面我们来看一到四节。保罗在一到四节当中一开始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儿的若有不是假设啊，不是假设，而是个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教会这个群体，你的劝勉一定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我们彼此之间有爱的安慰，有圣灵的交通，彼此之间这个关系的核心的基础是什么？是在基督里。换句话说，你我虽然有好多好多的不同，但是我们同有一位父，我们同蒙恩召，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花了相当长的篇幅讲这个话题。当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时候，如何在基督里彼此的接纳？所以说，以后我们大家都熟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我们会应用在婚姻上，应用在各种处境下，但是那个它的本身的含义不是讲那些，它是讲到教会这个群体之间的爱。因此我们这个群体的爱的，不论是你劝勉是安慰，在彼此在相处，核心是什么？是在基督里。第二节，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哎，谈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马上有一个，如果你来自于像我一样来自于中国大陆，你会脑海中马上出现一个词，统一思想。大家就这么，为什么意念相同，爱情相同，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们以前在以前的处境之下，我们被迫的是不是都要统一思想？难道来到教会也要这样吗？好，保罗这儿所说的相同，不是指大家在每一件事上都有相同的意见和想法。神造的人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呢脾气急一点，有的人呢性格呢慢一点，很正常， 不可能大家都相同，但是我们有一件目标是相同的，一方向是相同的。什么相同？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心合意建造神家，同心合意来侍奉神，同心合意敬拜神，这是我们相同的。有不同，不同很正常嘛，教会大家开会开会讨论有争执很正常。为什么？你会发现大家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有争执。什么争执啊？这件事情该不该做，什么时间做，用什么方式做，谁去做，都是这些事情。因此呢，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会有不同，会有不同没有问题，但是在基督里大家可以什么，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啊。政治立场啊，大家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正常不是啥正常哦，有不同的观点都正常。这个时候是需要怎样？需要彼此的包容和接纳。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人为什么要这个拉帮结伙？一群，只要有人群，就要分成一群，一帮一帮的。你看，在哥林多教会，有属保罗的，有属亚波罗的，有属基法的，还有比他更属灵，我是属基督的，都愿意分成一类的不同的。但是为什么人都是要什么？既然这个大的群体我不能去有话语权，我得找一个小的圈子。所以结党是什么？结党是要高抬自己。所以说接下来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人就喜欢在一个群体当中，需要什么？好像有那种让大家显得那种我的比你强，我要有一种好像在人看来一定要争个高低。所以说呀，这儿核心在哪里？核心就是要存心谦卑。怎么叫存心谦卑？刚刚提到是6到11节，我们效法的是耶稣基督的谦卑。谦卑的什么？谦卑就是你要正确的看自己，正确的看自己。保罗罗马书12章提到说，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认识到我是什么？我是渺小的，我是不完全的。虽然我在某一个方面我的恩赐比别人强，但是上帝将我们这个群体放在一起，有我做不到的地方。这个时候我需要怎样？要看到我的渺小，我的卑微，然后才怎么这种谦卑。这种谦卑是从真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带领之下的正确的看自己。你知道人没有看自己比别人弱的，都觉得是我比你厉害。一个群体当中一定是什么？我的付出多。曾经他们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不是在教会中，是在社会上那个团队。他们做一个实验，一个团体 teamwork 团体，让你去列出你认为你在这个群体当中你的付出占的比例。不管是10个人8个人，你应该怎么？应该每个人的付出加起来是100%，而每个人写你在其中你付出了多少的时候，把他每个人的对自己的评估加起来，这么说远远超过200%。哦，不用说那么多人，家庭就是夫妻两个，他会说我付出了多少，你付出了多少，恨不得就是这都是我付出的，每个人俩人加起来也超过200。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在评估自己的时候往往是高估。有人说我不是高估，我这人很自卑。自卑内心深处是那种不能触动的那种骄傲，表面上是自卑，实际上不是的，是每个人都是什么常常的内心的骄傲。保罗这说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人说我凭什么看他比我强？明明我的恩赐比他大，我的能力比他大，比如唱诗我唱的有点准，他一唱你跑调，我要说他比我强吗？对，他在这一点不如你，但是上帝用他在另一个方面远远超过你。所以说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长处恩赐大的地方去比别人，常常说这个教会如果没有我怎么办，这个团体没有我怎么办，当常常这样自己想。 而看别人比自己强，是指要看得别人比自己重要。在上帝的眼中，你我放在这个群体当中都是什么？要彼此配搭。所以说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我的恩赐就没了，不是那意思。上帝给你恩赐是要用于这个群体的，教会这个群体的。所以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哎呀，明明我的在这方面我上帝给我恩赐，我说、啊、我没有没有，不是那意思，而是说你如何的去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婚姻上，打婚姻上来说，你要看，换一个角度看你的对方，那个人没改变，只要你换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他就是很可爱。你要再换一个角度看，怎么这么可气？同样，教会这个群体也一样，我们如何去用上帝给我们那种心中，让我们那种谦卑，用然后放下自己，用欣赏的眼光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看你的同工的时候，就发现哎呀，感谢主，神将这位弟兄放在这个位置上，幸亏他在。神将这个姐妹放在这个位置上，幸亏他在。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是真正怎样，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说侍奉神呀、啊、侍奉神最重要的是什么？教会当中，从大来说，教会的聘牧啊，请一个传道人，我们看什么？我们常常看恩赐啊，这个人先来试讲，看他讲道的恩赐，然后看他怎么教会中带领的恩赐，看他的学位，我们常常看这一些。教会中有属灵的领袖，无论是案例长老、选举执事，我们往往看什么？还是看恩赐。但是实际上怎么？你去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保罗讲到那些长老执事监督的资格的时候，没有提一句恩赐，没有提一句能力，全是什么？生命。所以说生命的最最重要的表达是什么？奥古斯丁曾说，做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是，最首要的，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有人说我怎么看，哎呀，我说比如教会聘牧，请一个人来，传道人来，你怎么看他生命？为什么你会发现今天教会的聘牧很难的原因在说，你很难去看出一个人的生命来，时间太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掌握去看恩赐、看能力了。恩赐能力重要吗？相当重要，但是它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生命。而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谦卑，而谦卑你我靠你我自己，我们承认一个事实，我们做不出来。为什么？我们的本性上，人的本性是骄傲的。你谦表，你要做出谦卑的外表来，是应该什么？应该是生命的流露。如果你没有那个生命流露，你要去学那个样式，就什么假冒为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侍奉上的最大的挑战。所以说保罗讲到腓立比教会，一个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好的一个群体，他们还是要提到教会的合一。而教会的合一的根本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因为我们承认一个事实，你我的生命当中，老我的生命当中都是骄傲的，一切都是骄傲的。但是而神改变你我，首要的改变了什么？就是谦卑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你信主了，信主第一件，生命要改变啊，需要改变，需要改变啊！这个改变你会发现，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哎，我们没有行事为人与耶稣基督的恩相称。但是你会发现在前边大段的经文讲什么？没有讲到你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与邻舍说诚实话，污言秽语不可一句也不可出口，这是在后面的。就像一个人信耶稣之后，我们信主了， 首先要改什么？哎呀，我生活上，我的行为上的不合乎基督样，基督徒样式的，以前口头语上说脏话，哦，这个一定要改，不能在嘴口里出来。哦，以前那种酗酒、抽烟，哎，这些事情不行，要改。但是这些改是大家看得见的。所以说以弗所书你会发现，当你讲到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基督的恩相称的时候，讲什么？一信一主一神一喜，还是讲什么？先讲的是你们如何在这个群体当中彼此间来建造。为什么人最难对付的是生命当中别人看不见的，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那种心中的骄傲。我以前怎样，我以前在社会上我有什么样的职位，在教会当中这么小地方我还不行吗？所以常常是这样想。我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首先要怎样，首先你要学会谦卑，学不会谦卑，你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马上就会出问题。无论是牧师传道，还是长老执事，还是各个岗位上的侍奉同工，只要你不会谦卑的功课，你马上出问题。在教会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在这方面出问题的人，包括传道人。哦，我以前做传道人之前，我多么多么的那种世上的高位，我今天来做传道人了，我放下这一切，我做传道人，难道神还不要去重用我吗？好多传道人是抱着这样的心思的，然后在教会当中就碰到头破血流。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放下自己，他还认为以前神不用我用谁。同样基督徒是一样，我以前我的是学习音乐专业的，来教会这个诗班这么简单我还不行吗？我见过太多教会的诗班凭本来大家挺好的，一来一个专业的，这个事情开始出问题了。马上就用不了多久，哎呀，这很好，这专业的，他做指挥，他做什么带领，用不了几天，这个诗班就会散了。为什么？因为他瞧不起别人，他总认为说我比你厉害，而没有什么用那种用欣赏的眼光看弟兄姐妹。同样，教会的各个侍奉岗位都一样，每个侍奉岗位。只要是你觉得我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恩赐，谁不用我用谁的时候，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说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最难学的功课是什么？是谦卑。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那个诫勉经文，那怎么说？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为什么要束腰？因为当时的人的穿衣服是宽大的，你不束腰，用谦卑这个束腰的话，你的侍奉，你的没有能力，无法去为神征战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说怎么叫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常常以为说我学习谦卑好像是这个看不出来，就发现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最看不出来的就是你生命的改变，外在的行为的改变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生命的改变是最难被别人看见的，自己心中知道。所以说呀，我每个基督徒想到耶稣基督他曾经降卑，那位全能的上帝甘为了成就上帝永恒当中的救赎计划，甘愿成为人。人是什么呢？人是没有能力的，尤其是成为一个婴孩。在这种情形下，他要经历人的那种成长，你思想这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世界上经历那个时间，然后怎样，然后去被钉于十字架，受尽屈辱，然后成就上帝的美意。所以说我们今天思想到生命的改变，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这是我们生命当中 的途径，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是我们的途径。神用什么样的人？我们看一个人，看不看摩西？摩西40岁的时候，应该是他认为什么？他认为他自己最有能力的时候，在皇宫里受过那么大多的训练，然后看到犹太人他的同胞受人的欺负的时候，还要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去拯救以色列人。神用他吗？神不用他，因为你太以为自己有能力。神让他怎样？神让他去到旷野40年，然后学什么功课？学习谦卑的功课。怎么看得出来？当他80岁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拙口笨舌，我什么也不行，神啊，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为什么？他认识到自己了。当这个时候你认识到我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上帝就要用你。所以说每一个人，我这是包括传道人，你读王明道那边自传，50年来王明道在他蒙召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一个伟大的传道人。我要被神使用，我要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传道，我要做一个那种知名的传道人。神让他怎样？神让他在家里什么事情不做，家务服侍家人，学习谦卑的功课。所以你看每个人都一样。保罗是大有恩赐的人，当他经历他去大马色路上蒙主恩召之后，还要怎样？还要沉淀下来。人最难的就是什么？沉淀下来。基督徒是这样，传道人也是这样，需要一个成时间。为什么圣经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啊，大多数教会在选举长老执事的时候都有一个信主年限的限制。有人说为什么要有这个信主年限的限制呢？是耶稣说了，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但是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如果你超出那个时间，今天我知道我们养那些鸡，养那些生家畜的时候，给它吃那种激素，那种快速的成长都不好，是吧？基督徒一样，基督徒不能快速的那种超出你的能力所限的时间去成长，需要有时间。而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的过程。而这个改变的过程怎么去改变？我告诉你，没有别人看得见，只有你自己知道。要对付你生命当中那个骄傲，内心当中别人发现不了的那个骄傲。难不难？真的很难。每一个人，我说包括教会中的牧师传道，包括长老执事，包括每一个岗位上的侍奉同工都一样啊，都应当放下自己，离了我，离了你，教会照样转，不管是谁。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卑微的器皿。若不是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我怎能被神所使用？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才是被神使用的开始，包括传道人。为什么我一再提包括传道人？因为我自己经历这个旅程，我知道一个传道人的侍奉当中也是一样，我要为主成就大事，我一定要那种如何去带领多少人信主，我要建立一个多么大的教会，我要建一个多么大的礼拜堂。人都有抱负，有理想。我自己不成就大事，我为谁成就大事还不行吗？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常常的心态。但是上帝不会用这样的人，上帝用的什么人？承认我的有限，承认我的不足，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知道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上帝就会使用了。上帝使用的开始，再回到这段经文，前面讲的是合一，第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为什么突然提到这句话？谦卑和舍己是合在一起的。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舍了自己成就上帝的救赎计划， 而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要怎样？我们要看到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个肢体。刚刚提到谦卑的时候，看到神在他们心上的恩赐，神在心他们心上的那种使用，看他用欣赏的眼光看你周围的人，还要看到什么？还要看到别人的需要。为什么？你只有舍己放下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呦，这个群体当中有这么多的人爱弟兄姐妹，在爱心去帮助别人。这个时候我需要要付出我自己。当我们都去这样做的时候，你才真正明白教会这个群体上帝设立它的意义是什么。当然上帝的地上设立教会有好多好多的目的啊，我们可以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宣讲上帝的道的重要的责任。好，是不是？是。上帝设立教会，将这一群人呼召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侍奉，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还要不要忘记一点，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什么？是从此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神家中的人。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为每一个基督徒预备一个家，呼召在一起干什么？哎呀，大家彼此相爱，一起爱宴，一起吃饭，一起这样挺好，这样大家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上帝将你我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谦卑是需要在这其中来磨合的。我见过许多的基督徒，你和他交通，他看着他很熟练，在外边的大型布道会、培灵会，各种聚会都见到他，哎呀，很追求。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做他的家。为什么？他进了教会，他就发现这个教会的牧师讲道没有恩赐，这个教会的诗班唱的不准。这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没有爱心，等等等，他会找出好多好多的问题，他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骄傲，一种评判去别人。但是上帝将我们你我放在一起，只有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才能怎么样？才能看到我们的不足，你才能够操练学习谦卑。离开这个群体，你说我自己回家读经祷告灵修不好吗？好，非常好。但是你离开这个群体你自己的时候，你总是自义。在这个群体当中，在磨合当中，你才发现什么？你才发现我的不足。上帝将这个群体放在一起有他的美意，让我们彼此磨合当中看到我生命当中的软弱，看到我生命需要效法耶稣的谦卑，效法耶稣的舍己。只有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将你我放在一起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说没有一个基督徒离开教会这个群体，哦，我能够学习谦卑的功课，我能够学习我生命的成长，空的，只能是越来越自义，越来越骄傲。所以说你会发现许多这样的基督徒，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游离在教会之外，但是他可以评判各个教会的不足，他可以指出这个传道人这有问题，那个弟兄那儿有问题，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骄傲。所以说我们要省察和反思，神将我们放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当如何效法耶稣的降卑，在这个群体当中去谦卑侍奉。不容易啊，我首先强调不容易，对传道人不容易。为什么？传道人是有需要恩赐的，一个有恩赐的人学谦卑更难。同样每一个侍奉岗位都一样，还有这个弟兄很好，什么都很好，但是把他放在这个带领的岗位上的时候，发现出问题了。为什么？他以为他的身份改变了，他就可以，我可以怎样了？错了。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的是在主面前俯伏谦卑下来，承认我们的卑微，承认我们的渺小，然后被神所使用。 这就是你我生命成长的旅程当中最难最难最难的功课，也是神将你我放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学习谦卑侍奉最最重要的，也是教会这个群体合一的核心。回到这里，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会回到经文说二章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效法耶稣十字架上的降卑和舍己，然后才能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真正实现合一。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不足，然后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周围的同工弟兄他们的身上被神所使用的地方，用欣赏的眼光看见周围的同工，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弟兄这么可爱，这个姐妹她付出真多，这个教会真的是神对我特别的恩典。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重要的一步。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出了降卑的榜样，让我们这一群蒙你救赎的人能够真正看见我们生命中的亏欠软弱不足，也感谢你在地上设立教会，赐给我们这样一群同奔天路的同路人，因着我们彼此在一起，然后让我们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生命中的骄傲，我们生命当中不被你所使用的地方。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光照我们，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真正的实践我们生命成长的旅程。愿主恩待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